们。
罗威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圣安息日，我们能够来遵守神你的安息圣日，纪念神你创造的大，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我们的阿爸父，你的恩典是在你给我们的这个约缘的上面，神啊，你的命令是光，因此我们如果遵守神你的命令，你就是赐给我们大光了。我们感谢赞美你，有的人认为神你的命令是一种约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所谓的束缚，他们不是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行而是不应该行的诫命，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恩典。神啊，就是因为有神你的这样的诫命之光，我们才有真正的一个坦诚的这个道路来到你那边，我们才能够来见到神你自己，我们才是证明我们是爱你的。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遵守神你的诫命，我们继续来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谈到诗篇45篇，当诗人他的这个口是快所比，他要涌出美食的时候，是要来赞美那位神你所高举的那位君王。在诗篇里面所高举的这位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他照着神你的旨意，他能够在世界上里面靠着神你所给他们的一个真理，他为这个真理做见证，他谦卑公义的来前往之，来征战得胜，神你就给他高举，能够比他的同伴就是众仙子众天仙天使还高，你他所得到的名是天使都要拜服的。因此我们也要来敬拜我们的主，荣耀的父，我们的主不但被高举，他所要得着的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他的王女，也要纷纷的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最装饰最整齐的来预备，能够来接受羔羊的迎娶。荣耀的父，我们是神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要迎娶的羔羊的这个心腹，我们要做一个王女，我们所要装配整齐的，我们所应当要准备的，就是第一个要忘记我们的父家，因为我们的父家原来就属于撒旦的埃及的这一个为奴之家，我们要彻底的把它忘掉。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属于撒旦的，握在撒旦的权下的，我们也要忘掉。我们直奔的就是在天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我们的心因我们的盼望多仰望在天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永远能够将来跟他永远在一起，这个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达成，也帮助我们讲道的人今天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真道能够把它讲明，愿大家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盼望和赐福，愿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把它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不但带领我们在嘉义的弟兄，带领我们在广州的李丹，也带领在彰化的这个义兴传道，愿大家都得到神你的同在平安，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读经诗篇45篇第一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亚当众子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的道和谦卑公义，在威严中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 必显明可畏的事，或你的右手必显明奇妙的事。第五节，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六节，神啊，你这位你的宝座是这位神，是永永远远的。第六节，你的宝座是这位神，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九节，有众君王的众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鹅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十节，众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十节我念错，不是众女子，就是这女子啊，单数。这女子啊，你要侧耳听，好，你要听。然后第十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她是你的主，你当敬拜她。十二，推罗的众女子必来送贡物、礼物或贡物，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这个你是女字旁的你，必向你的面前求恩。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十四，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这个你是男性的你，被带到你面前指的是王。十五节，他们在欢喜快乐中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十六，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或者做全地的王子。十七，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接下来，我针对诗篇第四十五篇来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并且一同的来探讨。首先，我们从分段来看，从分段如果分成四段的方式，它是一种首尾对称啊，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分成四段，就是前面一二节是第一段，三到九节第二段，十到十五第三段，最后十六十七是第四段。这样的分法可以体现出它是前后对应的，就是首尾呼应。用代号来说，就是 A B B A。 那一二节对应末尾十六十七节，这在它的用词上以及它这个叙述的这个人称的它的角度都是指诗人的角度啊，所以这里一二节跟十六十七的我都是指诗人。那它里面有谈到一种，主要是一种赞美，并且它结尾都很强调直到永远啊，永永远远这样一个对应。所以首尾一二节对应结尾十六十七节。好，那中间两段它是互相对应的。第二段它指的是针对这位大能者，这位王，这位王他是有别于至高者啊，所以他在里头有用到神，有用到你这样的称呼，所以是父跟子都分别在这里头出现。好，这是对于就是亚威神所立的这位君王他的爱子，在描述他如何的来得胜得荣耀。第三段十到十五节，这是谈到了所谓的就是这个君王的妻子，也就是这个王女，又称为王的女人或女儿啊。那用这样的称呼来代表，也就是这位王他所要拯救，他所呼召的这个教会。所以整个四段它以代号来讲就是 ABBA 的架构方式。那二三段有人又再把它分成各切一刀和各切两半，所以它把两段变四段，这中间两段有人再细分啊，那我们可以按个人需要来分。那今天我们就以四段的分法来看这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一节二节，一节二节，诗人从他的角度第一人称谈到了他有心，从他的心里面来，还有他的舌头来，这种有许多的这种赞美的话啊，那重点就是说，论到我，就是这个王所做的事，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所以王所做的事情是诗人他所要来描述的，要来述说的，要来记录的，也就是这一篇的内容，这是诗人所讲的内容。那如果对应到最末尾一段，其实我们可以看第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我认为他这就是这个意思，诗人他所涌出来的美词，所就是所写的这些内容，就是要让这位王的名被万代纪念，因为他当中记载了这位王他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值得被称颂，值得被后代啊来时常的纪念了解，并且来好好的来同样的来发出赞美来歌颂。那第二节他是进一步用所谓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和合本翻译成你比世人更美啊，和合本用世人，那但是他原文其实原文是亚当的众子啊，你比亚当的众子更美好，更加的美好或美丽或者俊美。有的解经说这个美啊，它大部分用在女性身上，但其实或许这是一种使用习惯，但是这个用在男性身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所以他在描述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好， 美就是相当于是好。那亚当众子，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亚当众子指的是地上的人，他会跟后面第七节那里胜过你的同伴可以做一些对比。好，那地上的这些亚当众子是不如这位王那么的美好。好，那他接下来说，在你嘴里满有恩典，满有恩惠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重点就是说，在你嘴里满有恩惠，这样这个意思来怎么来理解呢？我认为如果以主耶稣他具体在做的方式，因为从嘴里出来的就是话语，那这个话语是满有恩典的，也就是从他口中说出了得救的道，说出了真理。那这样的这些美好的话，真的让他比众亚当众子更美好。那我们也从箴言当中也常常读到，就是说一人的口教养众人，所以这位王透过他的口来等于是说让这恩惠从他的口而出，凡是愿意一切愿意领受他话语，领受他教导的，领受他所说的这些真理，只要人愿意听从他的话，那你就能真的得到恩惠。我想他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是值得赞美的因此父神，这个神赐福给你，这个是指父神赐福给这位他的爱子直到永远。好，我刚刚讲到这个直到永远就可以对应十七节那里末尾的永远称谢你。好，所以前后我们这样可以来对应。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三节到九节，第三节开头就称呼是大能者，和版翻译是说大能者，但是他其实他刚开始原文他是说腰间配刀。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配着刀就有刀出现，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这个是与征战有关，因为刀就是兵器。好，那大能者他腰间配刀，大有荣耀和威严，表示他在这个征战上面他有荣耀跟威严。威严他也有就是很崇高的那种大能的那种意思很大的那种威严。那这个威严这个字在第四节它又有重复来出现，第四节的开始它就是说在你的威严中然后得胜向前。好，那我们和合本翻译呢 有一点出入，那所以刚刚翻译上我有调整，我再重述一下，就是说为着真理的道，为着真理的话，那个话就是道理真理也可以翻译成确实的或者真实或者可靠，所以为着真理的道以及谦卑公义，接下来是在威严中坐车前往，或者坐车前往，我们就这样翻吧，在威严中坐车前往，再来无不得胜。好，上半句是这样，那下半句接下来就是说你的右手中，你的右手必显明奇妙可畏的事。 奇妙可畏的事情。好，上半句我们要仔细来谈一下，这一节很重要，所以会仔细谈谈多一点。这里真实的道或真理的道，如果我们对应新约来看，我接下来请大家翻新约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我们来谈新约里头讲到真理的道。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基督当中。啊，就是相信，然后在他里面受借着圣灵来盖印。好，那接下来讲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产业，就是百姓被赎，达到他的荣耀的称赞。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我认为它的内容与诗篇这里所谈的内容是有很相近的意义的。谈到了真理的道，就是这里四十五篇第四节，这一位王，这位大能者，大能者又可翻作英雄，这位大能者勇士，我们上次也谈到勇士，就这个字，这位勇士他是为着真理的道来前往，下面我先省略，他是为着真理的道来前往，然后他是得胜。那我们看到新约就谈到这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真理的道福音，我刚刚也谈到了二节，谈到你的嘴里满有恩惠，这跟他所说的话所说的道理是结合的，是指是在讲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得救的福音，他在诗篇45篇就体现这个内容。那在新约更加强调的是圣灵，就是受了圣灵的盖印，那有得基业的这个凭据，最终可以就是达到就是百姓的赎放，然后达到神的荣耀被称赞。好，那我们这里就看到了在诗篇四十五篇第四节这个真理的道成为它的一个主题。那这个真理的道它绝对跟救恩有关，我们先这么来看哈。那这个救恩就跟第三段这个王女，之所以谈到王女，那就指的就是指蒙拯救的人哈，所以他前后有呼应。好，但是先谈到这位王，这位王为着真理的道，也就是为着得救的福音征战，出去征战，这是他要强调的第一点。因为他我刚谈到佩刀就是指征战，所以主耶稣来到这地上他是为着征战。好，在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也知道啊，就弥赛亚来就是要来征战得胜，但是很多人在他进耶路撒冷之前以为他是要进耶路撒冷做王，他是要去用刀兵，用革命的方式去赶出罗马政权，用杀戮的方式来征战得胜，很多从人的角度是这么来想。但接下来第四节的第二点，他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怎么说呢？他是说在是这个谦卑跟公义，他谈谦卑跟公义这一点。好，这一点怎么来理解？这点我请大家翻西班牙书二章三节， 西番雅书是在番该雅马，好，这个就是旧约的最后四卷里面，哈该书的前面，好，番该雅马二章第三节。西番雅书二章三节，世上遵守雅威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雅威，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雅威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里谈到了世上遵守雅威典章的谦卑人。好，谦卑人的意思它是前后解释的，遵守雅威典章的就是指谦卑人。好，所以这个谦卑跟遵守雅威的律例典章是连上关系的，也就是说谦卑人的意思就是遵行雅威律例典章的人，这是前提。那西番雅先知他对这些人说，你们都当寻求雅威，当寻求公义谦卑。好，他把公义和谦卑放在一起，就如同诗篇作者也是把公义谦卑放一起。那公义是什么？其实公义也等于是遵守雅威的典章，因此公义和谦卑两个词是一个重复叠加的同义词，它是加强的，只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因此公义也好谦卑也好，指的都是遵守雅威典章的。那这样的人他会做动作，就是会寻求雅威，来寻求，这是具体的动作。那他的状态他就是一种公义的，他是一种谦卑的，遵守雅威的典章的。那这样的人，这个先知就说，或者在雅威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指的就是可以躲避雅威的愤怒，可以不受雅威的这个发怒，不受刑罚，也就是得救的意思。好，那我们再回到诗篇45篇，我们就要来理解说，第四节它第二点讲到谦卑公义，这个就在谈到了这一位王，他来这个世上，他是为着一方面为着真理的道，一方面为着这个谦卑和公义。那这个还有一个要点没有讲到，就是说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就是指着他是受到压制的，因为遵守雅威的律例典章，他一定会被那些恶人，不守雅威律例典章的人所欺压。这个在诗篇也好，在实际的许多的圣经记载，我们都看到了，真正敬虔的，包含先知们，他们都往往会被这掌权的恶人，被这些不听从神的人所欺压，所逼迫。我指的这种逼迫，首先是来自于他们内部，他们同个民族内部互称为弟兄的，但实际上有许多人他并不是愿意来遵行雅威典章的。好，那这样的人，这个被逼迫的这种谦卑的人，他是一个坚守雅威典章。那这个跟这一位大能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去从主耶稣他实际上所做的，他教导门徒就说他是要透过他的受难，他真正是为义来受逼迫，然后被杀，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一种谦卑顺服至死，透过这个方式来得胜， 仇敌撒旦，如此来成为了真正的赎罪祭，使这个救恩，使真正得救的福音可以来成全，可以让一切跟从的人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而所有愿意跟从的人也要效法救主耶稣基督这样得胜的方法，也要谦卑跟公义，也就是要顺服，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位王他得胜，虽然在描写上是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尊严，但实际上他得胜的方法是谦卑，是顺服亚威的旨意，把自己献上，成为真正的赎罪祭。所以并不是一般人，这个不了解的人，他所误以为说他是要用征战，用这种人的方式，革命的方式，流血这种去杀败敌人的方式，不是这样的而是事实上是被杀害。但这样的被杀害不是白白的被杀，而是这样的被杀害最终能成就神的救恩，因此神就能够把他高升，赐给他荣耀跟尊严。好，所以在这里所谈到的，接下来他谈到的无不得胜，指的就是用真正公义谦卑的方法来得胜。那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或奇妙的事，这个应该可以解释为救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右手代表就是有力量的手，那他能够行出许多让人感到可畏的，让人来因此来敬畏神。这包含他所，就是指的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包含他的做的神迹，他的医治等等的这一切的工作，那这样的一种奇妙可畏的事情是他透过他的手来做出来。那第五节他是描写说用就是征战的这种语法来描述如何的来得胜，他使用的就是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那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刚刚已经提到了主耶稣他透过他的全身，他全部的顺服跟奉献，他自己献上自己，他被钉死，那就是在十字架上来打败仇敌撒旦。所以这样的方式就如同箭射中了这个王敌之心，就是射中这个魔鬼将他打败，那万民扑倒在你以下这都是一种诗人的描述方式，指的万民都没有办法来胜过他，都是在他之前来扑倒。那第六节跟第七节这两句是在新约里头希伯来书有使用到很重要的话，这两节重点希伯来书那里就是引用这里的内容来谈到这一位神所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高过他的同伴，也就是高过诸天使，他是高过诸天使，重点在谈这个。那关于六节跟七节我们一个重点要首先了解，六节的开头它的翻译容易让人误导，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和合本如此翻。神啊，这种称呼是一种，这是一种称呼的对象，这种说法，但原文不是称呼的用法， 原文不是，原文是主格，是它是做这个句子的主词，而不是呼格，不是称呼的用语，所以不应该翻神啊。这里是在谈一种叙述，叙述什么呢？应该把它把神放在后面哈。原文就是放后面，原文是说你的宝座，你的宝座，后面是说神，都是主词，所以意思配合希腊文也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宝座就是神，你的宝座这个你，从整个语气来看，我们应该要结合第五节，因为你的剑锋这指的是子哈，不是父，是子，是这位王，所以王你的宝座啊，是父神，他用这样的称呼，所以这样子呢就不会就是在神官上混乱啊。所以对于这位爱子来讲，他的宝座是神，那这个是神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一，就类似于诗人有时候也会用说亚威神是我的山寨，我的山寨是神，类似这样，就是说这位神成为他，以山寨来讲就是说成为他保护的来源，就是能够提供他保护。那以宝座来讲，宝座指的是统治的王权，他的地位或者荣耀，所以这位神是成为这个王，是他地位他的权位的荣耀的来源，也就是这位神是给他给这个王这个权位，理解上可以这样。那这是永永远远的，也就是这位子做王，他永永远远，他会一直做下去。好，那下半句跟上半句是对句，所以他是你的国权，他对应上半句你的宝座，同意思啊。所以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有解释上半句的意思。那这个正直的就可以，因为行为正直才能存到永远嘛，所以上下半句它这样的可以互相对应起来，因为国权正直你才能存到永远，你的宝座才能存到永远，这样子。所以这里都是作者 诗人他用对于这位大能者，对于这位王的一个描述，一个赞美。那我们不要把这里神官的意思搞混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你喜爱公义，这个你就代表就是子啊，就是王，这位王。所以这位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父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就是高王，高就是高立，高立为王，神高他的儿子为王，胜过高你的同伴。这个你的同伴新约解明了就是天使，众天使。这里在说明的就是这位王，也就是神的爱子，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跟第四节那个地方真理的道路，谦卑公义，意思是同样的内容啊，是同样的意义，也就是他是遵行亚威的典章。他是公义的，他是谦卑的，顺服的，他的嘴中满有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所以这位爱子 因着他是喜爱这一切的公义，恨恶罪恶。恨恶罪恶呢，也就是他来这世上要来打败仇敌撒旦，因此神他也顺服至死，真正的打败了仇敌。所以最终他被神高立，远超过众天使。接下来八节就谈到了用他的衣服、用衣服这种香气还有丝弦乐器的声音等等的来展现出这样一种歌颂展现出他的美好跟崇高，这我就不多解释。那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是有众君王的众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之中。谈到众君王的众女儿，这里我们就应该联想到指的是外邦的众君王，而他的众女儿。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已经神已经透过这个诗人在这里显明了主耶稣他拯救的救恩是包含外邦人的，因为有众君王的众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这表示这位王要得外邦的这些众女儿。那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王后那就指她本身的一个原配啊，这个应该指的是就是在谈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边这个王女。好，简单讲这个应该指的是以耶路撒冷啊，就是以这个做代表，就是指他的百姓，也就是十到十五节所要谈的这个女子。那表示这个王后呢，她佩戴金饰代表了，因为金子这样有美好的金子，晶晶的金子，这都代表着她的，我们以新约的理解来讲代表她的美好的内在啊。那最关键的应该指信心呢啊，金子像金子般的这种信心，那以金子来代表这样美好的本的内在本性啊，站在这个王的右边。所以它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有外邦的教会，另一部分就是王后代表着耶路撒冷的教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在针对这个耶路撒冷以这个教会为主的描述，第十到十五节，这个女子啊，首先是单数，第十节，这位女子，你要听，而且你要看，要想，要侧耳听，要仔细的来听。好，那做这些事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不断的再去想，再去思念你自己的百姓，还有你自己的附加。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留恋你过去的，你所拥有的，你过去的家。从我们这样来理解，就是说，这个王，这个女子，你被迎娶过来之后，你就应该要离开你原来的父家。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原来的父家指着就是过去为奴之家，指的就是撒旦，指的是以撒旦就是那埃及法老为代表的为奴之家，也就是被从这个世界当中救出来，离开恶者撒旦的辖制，就不要再去不断的去还想要回去啊，要一心的来跟从这位王。如此十一节就谈到，如果能做得到这一点，那如此呢，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能做到这一点表示这就是美貌，他能够 这女子她不留恋富家，不留恋过去，在最终之乐、最终之家，她愿意完全的来顺服她的丈夫，也就是她的王。这就是美貌。所以新约也谈到了，不要以编法这等等这些女的外貌为美，为装饰为美，而要真正的女子要以敬虔，这是对实际上女人的要求。但是从整个百姓，从这个得救蒙恩的人而言，真正的顺服，真正的听从，那才是真正的美貌。这个美貌我们可以其实对应第二节，因为第二节称呼这一位王，这位神的爱子，他也是用美丽来称呼啊，所以这样美丽表示他是美好的内在的特质，绝对不是只有外在的美貌啊，他只是用外在的美貌来描述内在的美好的德性。这样的一种美貌的女子就会被王所羡慕，被王所爱啊。所以他讲原因，下面原因就是十一节讲说，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这里称呼这位王是王，事实上跟这女子是夫妻关系。从妻子的角度，丈夫就是主，不管是对这位救主而言，或者是在我们一般家庭中，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是称呼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为主，因为你唯有称呼尊敬他为主，你才是真的顺服。对女人，对一个妇女，对一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神的要求就是这个。而这个主呢，主就是主啊，主，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不要听到主就把它通通都把它想成它完全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见得。如果以丈夫是妻子的主这种称呼，它就是确实是一个头的意思，好，它是一个可以用在很多不同对象都可以称作主。那当然特指的主，救主，那当然我们知道是指耶稣基督啊。但是以丈夫是妻子的主，表示妻子要顺服丈夫，要尊他为主，尊他为头啊。所以对于妻子要来尊敬这个角度来讲，他就还是要下拜。现代的人好像认为下拜都不应该，但事实上在这种尊敬的礼节上来讲，过去的从圣经上的记载来讲，对于在高位的，对于主人，这个仆人是要下拜的，是要跪拜，这是一种尊敬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下拜好像说只有单单只能对至高者或者对我们的救主来下拜，不见得我只能这么用啊，不见得只能这么用。但是我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误用，但是也不要过于这个严苛的来，就是很狭隘的来理解下拜的意思啊。在必要的时候下拜也并不是在拜偶像，或者并不是在拜，并不是违背真理哈，这个我们还是要分清楚。这一点我先讲到这里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以被蒙恩的人对于救主的敬拜，称他为王，称他为主来敬拜，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好，十二节谈到推罗的民是指女子。推罗的众女子必来送礼，送礼的意思，这个送礼指的就是供物，或也可以称为祭物。所以这里也隐含着，这推罗指的是外邦， 而且是非常富有的，指的这些外邦的女子，她们也会来献祭，也会来奉献啊。其实类似于第九节那边要谈的意思。那民中的富足人也向你的面求恩，这个你我谈到的是这一位女子，也就是这位女儿。那这个女儿我们可以解释成她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好，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了。那外邦的教会，外邦的女子代表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要向耶路撒冷教会要向她求恩典，也就是说这当中还是有等次存在。对，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王后，那外邦教会是众君王的女儿啊，也同样是蒙恩，但是呢并不能不要自高自大，还是要尊重尊敬耶路撒冷的教会。好，那十三节继续讲这位王女，就是王的女人或王的女儿，这个也是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谈到她极其荣华，然后这个是用一种衣服她非常的华丽或尊贵来称呼。那一般或许有的可以引申说衣服表示她的行为等等的，但我们还是保留这个原来的意思啊，先从字面理解，表示她非常的荣华，她也同样有非常崇高的荣耀。所以这样的荣耀，事实上因着她的身份地位，她成为了王的女儿或王的女人啊，王的女子，也就是成为王后了。因着他成为这样的身份，所以他得着了荣耀。所以十三节我觉得重点在于指的就是他也得着荣耀。那十四节也同样的谈到他穿锦绣衣服，表示他的衣服也是非常华美，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被带到你的面前，就是王的面前。那陪伴的童女表示就是也一般就是陪嫁，在当时来讲就是大户人家他陪着这个陪着来嫁的，他也会有很多的童女作为伴娘，作为侍从。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十童女的比喻，这个都是跟迎娶嫁娶有关啊，所以这里就是谈到这些童女陪伴都是在一起，就是羔羊来迎娶他的妻子这样的一种场景的描述啊。那迎娶就是最终就是要进入到王宫里面，所以十五节就特别谈到了他们在快乐和在欢喜快乐当中被迎娶，然后进入到王宫这个描写，在第十五节。那这个王宫指的就是王的殿、王的家、王的殿宇。那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讲，事实上就等于是进入圣殿了。进入圣殿，所以这是进入王的家、王的圣殿里面。这个我们都可以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它事实上跟最终得救得荣耀都有这种意义在里面。最后十六节、十七节最后一段谈到了你的子孙，这个你指的就是这位王啊，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王子，或者在全地做王。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这位王的子孙要在全地做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想到新约特别有谈到说，得救的人最后要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他的根据应该就是这里所谈的内容。那我这也是我们跟从者的盼望，我们追求永生，追求将来这真正的救恩，永远的来得救。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地作王，能够做全地的王子。做王的意思就如同前面谈到的，因为王有王权，有宝座，有荣耀，其实他跟得荣耀是分不开关系的，他是得权位的。那做王我们也知道，他也跟所谓的权位，他其实就是权柄，权柄的意思。那是什么权柄呢？也就是有审判的权柄。王有治理的权柄，也有审判的权柄，这是各个角度。那当然王也有这个王，这个审判官他就有教导律法的这个工作要做等等，这都包含在这个王所做的。所以跟从这位王，跟从基督，那成为这位王的子孙，最终就是要被立，同样要被立为王，要得，也是要得荣耀，得权柄。接下来第十七节，诗人同样用第一人称来说，诗人他说他要叫你的名，就是王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这边特别谈到了你的名，这个王的名，他具体没有讲是什么名啊，但是他只是他表明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不断的来宣扬这位王所做的。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代表这个对象，这一位他本身就是他的代表，所以一般用你的名，意思就是代表你，你本身。他没有具体讲这个名是什么名字的情况下，我想他这个用法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名被万代纪念，也就是我要让你这一位被万代纪念。那大家纪念就是纪念他的名字啊，用名字来记住他。那事实上你不会光只记得他的名字，你记得是这一位称呼叫这个名字的这位王，他是如何如何如何做了哪些事情，他实际上所说的所做的所作所为，他是如何如何的美好，如何如何的值得纪念，以名字作为代表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所以当谈到名字的时候，我们不要很狭隘的只去重视说，哦，这个称呼，这个说法，念法，这样一种名词，我们不要这么狭隘的理解。我们要去理解到是称呼这个名字的这一位王，他的所作所为，他所教导的一切，我们要去理解这个名字它代表的含义，就是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很狭隘的只是这个名称。好，所以被万代纪念，也就是被万代纪念他的一切所说的所做的一切美好的值得称颂的事情，而不是光光只是他叫做耶稣，叫做耶稣基督，不是只有这么很单纯的意思。所以我们谈到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这个名，我们来称谢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要去具体的去了解，是耶稣基督他的所做所说的一切丰富的这个内涵，包含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舍己，他的谦卑，他的顺服啊。那如此要永永远远的来称谢这一位我们的救主。 那这位救主他成为了这位王所 这位至高者所爱的啊，是超乎超过他的同伴，就是超过众天使，也超过世人，也就是亚当的众子，那是更加超过亚当众子。所以感谢神，我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解释诗篇45篇的内容，那也期盼大家接下来可以一同来探讨，愿荣耀归给神。